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你急什么？又还不到最后一天，你就让他先做嘛，你就先听他的嘛，以后再说嘛，你就这件事情先给他做决定嘛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例子真的很多。有一次有一对夫妻，妻子比较爱主，比较信主比较久，也比较爱奉献，先生刚刚信主没有多久。我在德国碰见他们参加营会，太太就来跟我说，说李长老，我很想奉献给欧华，可是我先生可能不会接受。我说你去跟他沟通啊。他说我曾经暗示过，也跟他谈过，他不肯。那他就说我可不可以他因为很爱主嘛，很敬虔嘛，他说我可不可以把我先生给我的钱，我拿一部分来奉献，不要告诉他。我说我暂时认为不是太好，我说你再跟他商量嘛。他说我跟他商量是没有用的。我说那就先不要奉献。你知道他很难过他说李长老，你们需要钱，我愿意奉献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奉献？我说你回去跟你先生商量嘛，因为他先生对钱很在乎啊。我说你不用为了这件事情，你奉献完你跟你先生感情变不好，这没有意思啊。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先生非常看重教育啊，怎么样怎么样。我说哦，那我想到了，我们学校虽然是一个神学院，但是我们是某种教育，而且我们这个教育呢，我们的学生很多人是没办法带钱来的，所以他们需要打工，甚至他们需要申请奖学金，他们很辛苦，你知道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们有设立奖学金，说不定你先生不愿意奉献给我们经常费，愿意奉献奖学金嘛。他说对哦，他就跑去跟他先生说，说那个学校的学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那先生说啊，有人到今天还想念书没有钱念书的吗？他说有啊，神学院多的是啊。他先生说那一个月多少钱？那个时候很多年前，一年是7000欧元，一年是7000欧元。他跟他先生说，我们家认三个，每一年都给他们21000，这样听懂了没有？你不要自己做主嘛，你先生怎么会比你不聪明呢？不一定。我常常做劝做妻子的，上帝创造妻子是来帮助丈夫的，请你们听清楚，帮助他。如果你先生真的没有像你那么聪明，你就应该帮助你的先生，让他变聪明一点嘛。你自己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妇人，怎么样把你那个 I'm sorry 啊，自以为聪明的东西放到你先生的脑子里面去嘛。你有办法放进去吗？你不是很聪明吗？你放进去啊，你放进去让他做决定，那不仅顾着他的面子，你知道男人最要命的就是面子嘛。你教他他就不要啊，你通通从后面放进去，他自己拿出来说这个，你就说这个好吗？他说你不知道这个很好吗？其实你偷放的，这样听得懂吗？这才叫做智慧妇人嘛。所以你不要把他辩驳到输。亲爱的妻子，你们一定要听，不要把先生辩驳到输，他输了他会毙命啊，翻成中文叫做恼羞成怒。像你这么聪明的妻子千万不要这样做。其实这边提到要顺服你的丈夫，为什么要顺服他呢？因为顺服他，像你这么聪明的人，像你这么属灵的人，你说我要怎么顺服他啊？圣经上在别的地方他说要如同顺服主，主是蛮好的，主是很好的，我愿意顺服主，但是顺服我先生很难。你愿意顺服主对不对？你不愿意顺服丈夫对不对？那叫你顺服丈夫的是谁啊？那你就顺服主就好了，你顺服主就好了。所以那个不顺服妻，不顺服丈夫的，说他会顺服主，不愿意顺服丈夫，你前面那个 statement 一定有问题。你既然顺服主了，主只告诉你一件事，就是顺服你的丈夫，这样清楚了没有？做妻子的，丈夫不用点头，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我现在问做妻子的，你懂不懂？你知不知道丈夫是神叫我们顺服他的？所以你只要顺服他就好了。当然怎么顺服我刚才讲了啊， 那你既然这么属灵，我们再回到圣经上再来看这件事情。我请问你，既然你说上帝是不会错的，上帝又叫你顺服丈夫，那你就顺服他，你就不会错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说，问题是我丈夫很笨啊，啊，来，问题又来了。你知不知道上帝知道你嫁给这个丈夫，然后又叫你顺服一个笨的，你觉得上帝是笨的还是聪明的？所以你接受啊，除非你说这个婚姻不是上帝把我配合的，是我自己愿意进去的，那你离婚啊。我告诉你，在逻辑上你找不到误谬，上帝叫你顺服你的丈夫没有误谬。你想上帝不知道你比你先生聪明吗？他知道。上帝既然知道你先生没有你那么聪明，还要你嫁给他，还要你顺服他，你觉得怎么办呢？既然上帝不会错，你就顺服你的先生吧。亲爱的姐妹，我这样讲的时候，或许你会说，哎呀，圣经这样就很难遵守啦。那当然啦，因为你原来是陆配外配嘛，现在来到台湾了，台湾的小吃你吃不起嘛。你既然是台湾人，你拿到了别的国家的国籍，你说那个不好玩，当然啦，因为你不习惯啊。可是这就是天国的法则。我告诉各位，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你会得到天大的好处。慢慢来，我知道进两步退一步，有时候进三步又退四步，没关系，但是你一定要学。我们教会最近要决定同工，我们教会决定同工都要夫妻同意，只要妻子不肯，丈夫也没办法啊。我们是这样要求啊。可是我们教会这次案例的时候呢，我有一次我跟他们两夫妻谈，那个妻子就跟我说，他真的不肯，他真的不要，他不要做。可是他稍微反映给他先生之后，他先生讲了一句话，他就说他再也不说了，他要听他先生的。所以结果怎么样并不重要，这样听懂了没有？结果怎么样并不重要，而是你的心最重要，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。听到这边，妻子们都快要走掉了，对吗？啊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你们坐在这边，你们坐在这边。那个电脑不要关，电脑不要关，不要关啊！我现在讲做丈夫的，准许姐妹旁听，因为这跟你们有关系。弟兄，请专心听。亲爱的弟兄，这边告诉我们做丈夫的只有一件事情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注意啊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换句话说，当你不爱他的时候，你就是在苦待他。诶，姐妹参考就好哈，不要拿这个回去要求你先生。不过先生请注意听，亲爱的弟兄，作为人家的丈夫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妻子。现在亲爱的弟兄，我问你，世界上最难的是什么？就是爱啊。全世界永远学不完的一个功课叫做爱。圣经要求做妻子的是被动的、消极的顺服，是被动的嘛，对不对？消极的嘛，因为你一讲就发觉对方说不可以，你就只有被动的、消极的顺服。可是做丈夫的却是主动的、积极的爱妻子。我现在只对三个人说，连我自己就四个，可是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收看。事实上，圣经要求做丈夫爱妻子是有原因的。第一，妻子是从你出来的，如果你相信圣经，那就是你的肋骨柱出来的嘛。第二，妻子比你软弱，你说没有，她比我刚硬，没有，她比你软弱，圣经上这样说的。她属灵也好，生命也好，身体也好， 都比你软弱，因为这个当他是两个没有结婚的人的时候，一个丈夫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的时候，那另外一回事情，当他们一结婚之后，因为这个是神配合的，所以你的妻子比你软弱，是身心灵全面，这是圣经上说的。所以妻子为什么不可以管丈夫，为什么不可以辖管他的丈夫，那就是弱势的管强势的，那是不可以的。我常常劝告那些要结婚的姐妹，如果我能私下讲，我就私下讲，以后要不要管你的丈夫，要顺服他，为他祷告，然后你不要以为你的灵命比他好，我告诉你，他三步并作两步，一跑就跑到你前面去了。我跟你说的是真的。我们刚刚提到，因着丈夫是最后做权柄的，是你啊，你最后做权柄啊，最后做决定的，好像你有决定权。那我先问你一个属灵或者是观念上的问题，我问你啊，上帝对我们做丈夫的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，或者最原则的要求，是要我们用爱来对待我们的妻子，因为他必须顺服我们，这个必须是对他而言，不是对你而言啦。你不能说你必须顺服我，但是他必须顺服你，那是他的事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有很多必须你也做不到啊。他必须顺服你，那我问你，你怎么让他顺服你？不能用讲的。我请问你怎么控制一个有决定权的人不滥用权柄？人怎么控制一个有决定权的人不滥用权柄？是那个人有什么而他有决定权的时候他不滥用权柄？我告诉各位，全世界只有一种东西能够控制那个有决定权的人不滥用权柄，那就是爱，那就是爱。没有一个人愿意从内心被有权柄的人控制，除非那个人爱我。我再讲一遍，你们都在外面有工作，对不对？你有老板，对不对？有人可以决定你的生死，对吗？有人可以决定你的工作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样会顺服他？你怎么样愿意听他的？你怎么样会说，哦，他做得真好。我告诉你，只有一个，就是他爱你。你有感觉到他有站在你的角度想事情，你有感觉他是真正的对你好，你才会听他的。不然的话，所有人拿到权柄都滥权，除非他有爱。我告诉各位，道德、良心、投票、法律没有办法控制权柄，没有办法。因为当然一个人拿到权柄之后他就滥权，每一个人都一样， no exception。 所以我们人类才会发明一个制度嘛，每隔几年改选，每隔几年改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没有一个人拿到权柄不滥权的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，连魔鬼也是这样出来的。所以对于我们做丈夫的，我们这个有权柄的人只有一个办法。你看看今天的世界，那些政治人物，那些企业老板，那些学校老师，甚至做父母的，一有权柄，哪一个没有滥权？你放心，这是人类的最基本的。因此上帝告诉我们做丈夫的，今天我们在座有四个啊，权柄要用爱来解决，因为只有爱你才肯付出，你才肯牺牲，你才肯奉献，因此对方才会心甘情愿的顺服。我想上帝明明知道爱比顺服困难，上帝明明知道啊，爱比顺服困难，而我们又是那个有决定权的人，然后上帝又把我们的妻子，我们的家庭交给我们，所以他要求我们爱他们。我跟你们一起出来职场这个教会，我最要求我自己的是问我自己，我有没有爱他，我有没有爱你们，不是我有没有比你们聪明，我有没有比你们有智慧，我有没有比你们有经验。论教会我大概比你有经验，论跌倒的次数我大概比你还多， 论婚姻里面的难处，我大概经历的比你多，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足以让我跟你们一起同工。我能跟你们一起同工是因为爱，因为这个缘故。我们在欧洲有一个神学院，我对于院长，对于老师只有一个祈求，一个恳求，请你爱学生。我以身作则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们学校的学生只要跟我联络的，我没有一个不加他的微信 WhatsApp line， 没有，他只要跟我联络，我要爱他。因此当我看到学校的老师或者院长不爱学生，我痛心疾首，真的没有办法，我也只有让他离开。因为权柄必须用爱来维持，听得懂吗？权柄必须用爱来维持，爱更难讲了，爱比顺服更难讲，所以我今天没有要讲爱，我现在要告诉你说，那是你唯一的办法，那是你唯一办法。你要把你的妻子带领好，你要让她顺服你，你要让她顺服你，这件事情是你做不到的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爱她。至于怎么样爱不会溺爱，至于怎么样爱不会滥爱，那个是要学的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搞清楚这个东西，你就没办法处理问题。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那是我们的30多岁，为了某一件事情，我非常坚持要那样做，邱华则坚持要用另外一个方式。那天我就问邱华说，你有没有读到圣经里面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所以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让我做决定？而且我态度非常温和，但是我引用了天条，对吗？你们都认识我太太啊，对不对？她哪里是省油的灯啊？那天她也看着我毫不生气，他也没有要反抗的意思，他只是很轻描淡写的对我说，那你有没有读到圣经上另外一个经文啊，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要爱教会啊。我就心里想说，果然厉害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一招啊，你也一招，这样叫做打平。没有，他话还没讲完，那个只是个逗点，后来还有一句，他说，那我请问你，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，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，对不对？这两条都公平嘛，对不对？他说，那我请问你，是基督先爱教会呢，还是教会先顺服基督呢？基督先爱教会，对不对？而且爱到后来，教会到现在还没有很顺服基督，对不对？这个基督还在顺服，还在爱教会，对不对？教会还没有好好顺服基督，对不对？这样丈夫懂了没有？诶，姐妹都没有听到我们讲的啦。也就是我们的爱永远不够，等你爱到够，他就会了。你知道从那个以后啊，我学乖了，很多刀不要随便拔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你拿拔刀出来，人家是倚天屠龙，你知道吗？你什么刀到他的手上都被他砍得稀里哗啦的，你不要拔刀还有活的希望，你一拔刀你就输了。我今天讲到讲长一点，可是我要把这边讲完，再过几分钟。做一个丈夫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就是爱你的妻子。什么是爱？我现在讲最简单，就是体谅他，体贴他。爱就是从他的角度为他设想，尊重并愿意以他的意见为意见，为他放下自己的坚持。我在这边讲过很多次啦，喜欢是我为中心，爱是以对方为中心。我可以比较喜欢亨达，比较不喜欢光州，你不能怪我，因为我就是比较喜欢亨达，我就比较不喜欢光州，因为光州比我厉害，我讨厌比我厉害的人。亨达看起来比较和蔼可亲，我比较喜欢他，这叫做以我为中心的喜欢。爱不是这样，爱是凡事以为亏欠，所以爱是要以对方为中心来想。所以我们会爱每一个人，但是你不会喜欢每一个人。这边告诉我们，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不是喜欢妻子。所以不是她长得漂亮不漂亮，是你到底爱不爱她，你有没有考虑到她的想法。如果那件事情不牵涉真理，也没有特别重要，你为什么不能让她做决定呢？你为什么呢？ 我常常劝我们教会的弟兄说啊，妻子是你自己欣赏的，你自己喜欢才娶来的啊，那你就应当以基督爱教会一样。你知道基督怎么爱教会吗？当然他也是用水界的道把教会洗净，对吗？所以你要学习怎么样的水界的道把教会洗净，那个是你要学的。基督爱教会，在教会还不认基督的时候就为他死了，所以在他没有学会顺服以前，你就应该爱他了。至于怎么样水界的道，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我最后再讲一点点哈，我所认识的弟兄姐妹，丈夫深爱妻子的比较少，大部分是妻子恋慕他的丈夫，这是因为他犯罪得罪神，被神所下的咒诅，这是亚当夏娃那边来的嘛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，妻子通常都比丈夫聪明。我自己的家也是这样的，秋娃都比我聪明啊。啊，这个有录影，我不讲，不能讲别人。我觉得大部分的哈，你们三个不一定的哈，不要难过了哈。好像很多人的妻子都比丈夫聪明啊。我觉得秋娃想事情比我周全，做事情比我完整，又比我能干，他为什么要顺服我？可是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上帝对付我们的方法。丈夫比较不会爱，很多丈夫很愿意听太太的，像我是听不大丈夫啊，真的啊，我很喜欢秋娃叫我做什么我都做什么，他每次问我吃什么随便，我是真的随便，他给我吃什么我从来没有过问过，我就吃了，我没有意见。他叫我做什么我能做的我都做，我很顺服他，我很顺服他。可是叫我爱他就有点困难，可是他要爱我很容易，叫他顺服有点难。你要聪明的人怎么顺服不聪明的人嘛？我常常说鹤立鸡群，鹤蹲下来都还比鸡高，对不对？你要叫他一直蹲着吗？可是上帝对付我们这个老我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拿一个我们绝对做不到的放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各位丈夫爱你的妻子，各位妻子顺服你的丈夫。再讲一两句就结束了啦。我举例哈，很多丈夫说不会讲甜言蜜语给太太，所以你不会爱嘛。你一讲甜言蜜语，他就感受到爱，你听得懂吗？他已经让你知道了，你为什么不给他？你为什么不给他？哦，就是笨，对对对，哎。洪昌慧荣说你笨啊，没有我没有他没有说你，他在说别人啊。很多丈夫啊，你要想他要什么嘛，他要什么都已经讲了，你还不给，你什么不什么啊，就是笨不笨啊。你他感觉到爱的方式就是你这样做就是爱，那你就这样做嘛。我问你啊，当你完成一个很好的工作拿到老板面前，你喜不喜欢听到老板说你很棒？你喜不喜欢？还更好的就是再加你薪，对不对？再好的又升你官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有感觉了吧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你家里老婆整理的那么干净，你回去不会说哇家里很干净，然后还要说这里为什么这么脏？你为什么要让他感觉这样呢？啊，如果真的很脏，你去擦一擦嘛，可以吗？你自己做嘛，你一做他就感觉到爱，你一称赞他就感觉到爱，你为什么不做？那我现在在讲哦，圣经上讲的东西都是非常奇妙，它这个心法，你要问他怎么样才能够感觉到爱。我讲一个最近的例子，因为上帝最近有一些状况发生，我们环境有个一些地方发生，我感觉我们可能需要搬到欧洲去了，因为那边需要我们。我就跟秋华讲，秋华就说我不搬，这样我说好，我知道他是真的不愿意搬，但是我就放在祷告里面，我放在祷告里面是说主啊，让他愿意祷告，不是改变他的想法，因为改变他的想法是上帝的事。后来我就问秋华第二次说，哎，我们可不可以为 去要不要搬去欧洲祷告，因为服事的关系。秋华跟我说，我是不祷告哦，他说我是不祷告哦，我可以运用做丈夫的权柄，说我是你的头，你要顺服我，如同基督顺服教会。可是我没有说，我跟他讲，我说秋华，我说因为我老练一点的嘛，对不对哈？我是真的老练，而且真的爱他了。我就跟他说，你不祷告，我不会开始祷告，因为我一开始祷告就是逼迫你，对吗？我说我是真的跟你，我从内心深处告诉你，你不祷告，我也不祷告，这样上帝就没有讲话的机会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上帝要打雷，那你就没办法了嘛，对不对哈？但是我是跟他讲说，你不祷告，我就没有祷告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样坚持了好几个月，我再也没有问他你要不要祷告。可是我知道他没有祷告嘛，因为他有祷告，他就会让我知道啊。有一天，因为日期很近了，有一天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们要不要开始祷告了？他的回答是，你可以开始祷告了。It means 他还没有要祷告。我就说好啊，你说我可以开始祷告，那我就祷告咯。他就好，我就祷告完了。我祷告我就没有说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跟我说，他祷告了。我告诉你很不容易耶，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 ANS 礼拜堂耶，早点决定让大家都有，牵涉到隔壁 YWA 耶，牵涉到我答应 IRB 要做他们的 cover 耶，牵涉到我有十几个尼西米小组耶，牵涉到欧洲有个学校耶，我们早点做决定吧。可是我知道上帝看中的不是那些事，因为上帝有办法让那些事完成，听得懂吗？上帝看中的是，我觉得上帝在考我，就是说他不愿意祷告，你愿不愿意等他？感谢主，这次考试通过，我等他。他后来跟我说，他愿意祷告。好了，我就 pass 了，因为他愿意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这里分享夫妻生活的时候，我盼望圣经对丈夫的要求不是太太拿来对丈夫的要求，因为你不是上帝。但是做丈夫的，我们要自我要求，因为这是上帝的要求。同样，这里提到姐妹要顺服丈夫，不是让丈夫拿来要求姐妹顺服他，乃是姐妹愿意顺服上帝的来顺服你的丈夫，永远不会太晚，今天开始就可以了。当你愿意这样生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婚姻生活一定越来越美满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想到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国度，我们会有一种新的生活模式，虽然我们不太习惯，就好像今天我们举了最后这个例子，这是我们几乎绝大部分的人的最大的难处，就是我们的夫妻生活。但是我相信主要搬到一个新的国度，用一个新的方法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享受新的美好创造。主要今天我孩子特别愿意为丈夫为妻子祷告，求你做让做妻子的愿意顺服他的丈夫，做丈夫的愿意爱妻子。这是一条漫长的旅程，让我们进进退退，跌倒又爬起来，跌倒又爬起来，一直到我们习惯新的生活模式，并且享受新的状况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交通、安慰、鼓励、提醒甚至责备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我很少叫你们做这件事情，请你们转发好不好？听完了如果你觉得好，请你转发，因为如果真的好好过夫妻生活，人生多美好。好，愿上帝赐福各位，谢谢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